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是罗马书四章一到十二节。罗马书第四章第一节，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我们谢谢你在主日早上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我们也知道就你要我们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敬拜，你是一个有荣耀的神。主啊，不单这样，你乐意我们来到你面前，你要把你的话赐给我们。主，求你就预备我们的心，再次求你的圣灵来感动光照我们，让我们借着我们的先贤，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来认识你的心意，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你赐给我们的真理。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上一周在看这个罗马书第三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神已经显明了那个人在神面前称义的那个方法。第一方面，我们知道这个称义是源自神的恩典，来自神的恩典，因为我们人都得罪了神，不过是靠着神自己所赐耶稣白白的这个恩典呢，我们才能够称义的。这就改变了我们看待自己和看待别人的那种心态。第二个方面呢，那这个称义的方法源自恩典之外呢，也因着耶稣的救赎啊。那这个虽然是恩典，不过是有代价的，而恩典越宝贵，就是因为那个代价越大。那我们蒙神的恩典的那个代价是什么呢？神的儿子自己，他不是来为我们捐血，他是来流血舍命，把他的命都舍了，为了我们。那这样我们领受这样的一个恩典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应该多么的来向主感恩。那第三方面， 我们看到这个称义呢是有结果的。第一个结果是证明神是公义的。因为当神给人这样的一个恩典的时候呢，他不能够忘记，不能够忽视人的这个罪啊，是他是公义的，他不姑息罪，那他自己付上这个代价。而对人来说呢，这个结果是什么？除了我们看到人神的公义，第四方面对人的结果呢，是人要谦卑。当我们在神面前知道是神白白的恩典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从今天开始在神面前，我们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有什么东西可以夸口，都是神所白白赐给我们，让我们从心里甘心乐意，以喜乐的心来跟随主。今天在第四章，来到第四章的时候呢，保罗就提到这个亚伯拉罕，他的那个在他跟神的关系了。那为什么要提亚伯拉罕呢？就好像可能特别是我们刚过了这个国庆日嘛，所以有时候国庆日或者国庆日之前呢，我们都会讲到这个我们新加坡独特的地方。那当然不同的国家有它不同的这个特色啊，不过很多时候你就发现一个国家，一个治国治理国家的这个方式呢，跟那个国父那个建国的那个首要的几位这个首领呢，他们的那种性格，他们那种价值观是有关系的。他们的做法影响不只是他们那一代，他们的做法，他们的态度，他们的思想影响后来整个社会啊。就好像我们新加坡嘛，你从建国的那一个初期的时候，你就知道因为早期呢几位的这些政要啊，政治的首领呢，他们杜绝这个贪污啊，然后他们很强调我们国民自力更生，对吗？他们很强调我们每个人都要自食其力啊，不要靠别人的帮助。那也强调教育在国民当中的那种重要性，你就知道不只是那一代了，它就影响了整个国家，不是一个个人的榜样而已。那这个榜样呢，也带动了每一接下来的每一代的这个新加坡人整个社会的结构啊，我们每今天身为新加坡公民的一些价值观，都是由建国的那个时代来形成。那保罗现在解释这个称义的那个方法之后呢，他继续通过亚伯拉罕来说明这个称义就是有这个作用。为什么呢？通过亚伯拉罕，就是真的是犹太人的国父啊，亚伯拉罕就差不多对他们来说呢，整个犹太人以色列国的那个祖宗就是他了。那用他一开始称义，他一开始跟神的关系来说明，其实神的百姓，所有的犹太人，所有相信神的人，都是跟着亚伯拉罕的这个脚中。通过亚伯拉罕来说明神一向来是怎么样使人称义的呢？神一向来通过亚伯拉罕是的这个个人的生命历史来说明神一向来怎么样使人称义呢？我们在讲到大纲呢，可以在周刊里面你会找到夹在里面。不过我们是分三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呢，我们首先看亚伯拉罕的地位，亚伯拉罕在神面前的地位，四章一到八节。我们已经说了这个得救称义是靠着神白白的恩典，源自神的恩典。不过你要了解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不一定是这么想。那四章一到八节就从亚伯拉罕那边来开始了。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他们会想到可是亚伯拉罕有好的行为啊，你知道吗？亚伯拉罕他好像雅各书第二章，你就知道犹太人的思维了。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是什么呢？这个亚伯拉罕他把他的儿子以撒，那个唯一的儿子以撒，他献在那个祭坛上，因为神吩咐他，神考验他，他把这个儿子献在这个祭坛上，不是就这样因着行为称义吗？雅各书是这么讲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 他把这个儿子献上，肯定是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神称他为义。而且整个创世纪的记录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听神的吩咐，对不对？神从乌尔呼召他出来，他圣经里说吭一声呢，他就听神的话就走了，带着整个家庭走了。而且怎么样呢？顺服神，多年的漂流啊，在这个迦南地，不是属于他的地方，做客，他是客人来的。而且他一生的跟随神，成为犹太人的榜样哦。原来顺服神是这个意思。所以在他们的观念里面，的确神呼召是他的恩典，好像呼召这个亚伯拉罕，神拣选我们犹太人是神的恩典，那是真的。不过呢我们最终啊，是因为一直跟随神而蒙福。那你明白吗？我们起初他们的观念呢，神呼召我们这是恩典，可是我们要蒙福，最终呢是因为我们一直跟着神啊，通过我们的行为来完成这个蒙福的条件啊，这个就是那个关键性的不同了。所以当亚伯拉罕的这个例子就很重要，当保罗来说明亚伯拉罕的这个例子的时候，他要突出的是什么呢？第二节，亚伯拉罕虽然做了这一切的事啊，虽然听从了神的话，虽然从乌尔一直跟着神到底了，最后把他儿子献在祭坛上，他在神面前第二节说什么呢？没有可夸的。因为上个星期我们说，我们人在神面前没有可夸的，对不对？他说亚伯拉罕就是这样，没有可夸的，一点都没有。怎么知道呢？因为保罗说，创世纪十五章那边说，当亚伯拉罕离开乌尔，神向他显现说要赐他一个儿子，不止一个，而且他的后裔将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的时候，亚伯拉罕的反应是什么？第三节说，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当他在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相信神的话，神就算为他的义，这就算为他的义。他还没有为神做什么，他还没有什么功劳可以拿来向神夸口的时候呢，神就单方面，因为他的恩典，记得吗？神单方面把这个应许给了亚伯拉罕，蒙福的一个应许。这就是四到五节的保罗要带出的对比了。那个对比不是一个做工的人和一个没有做工的人的对比，不是。那个对比是一个做工的人和一个不做工却相信神的人，这样的一个对比。保罗的意思是，做工和相信神是对比，不是做工和没做工的对比。相信神，相信什么呢？相信那位称罪人为义的神啊。亚伯拉罕在神面前，保罗说他不但是没有功劳，他是那个罪人啊。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是一个罪人，保罗是这么说的。这个亚伯拉罕在神面前，你以为他做了这些事情，神一定会喜欢他吗？不是啊，是一个罪人在神面前相信了神的应许，白白的恩典赐给他的应许，所以呢，神就算他为义了，他就变成了一个义人了。一个罪人，一个不敬虔的罪人，这就是亚伯拉罕在神面前的地位，原本的地位。他跟神的关系，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啊，他跟神的关系是这样子的。一个不敬虔的罪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不只是没什么功劳，好像一张白纸这样。这个不敬虔的这个罪人的意思是， 他失去了神赐福给他的资格。我们英文说这个 unmerited favor 就是我不配得神的恩典，不是。亚伯拉罕呢是 demerited favor， 就是他做了违背神使他失去了蒙恩的这个资格，这个是罪人的定义啊，在神面前。那这样的一个罪人呢，可是凭着信心领受神的应许，神就算他是一个义人，算归算，就是英文的 impute， 就是说原本不是属于你的，现在呢却算在你的账上，不是你的可是算在你的账上，算是你有了神的义，算在亚伯拉罕的这个账上。那连大卫，接下来讲到大卫诗篇也是这么说的。那大卫照犹太人来看，照我们今天来看，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对吗？圣经是这么说的，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不过我们也知道，那大卫的为人虽然很好，可是圣经花很长的篇幅就要带出他也是个罪人啊，犯了淫乱的罪，也失去了蒙福的资格。可是在诗篇32篇，刚才我们读的起因经文也是保罗所引用的，那大卫怎么看自己为有福的人呢？神所赦免罪过，遮盖其罪，不算为有罪的人啊，这个人是有福的。就好像那个耶稣的比喻里面那个浪子回头，当那个小儿子啊，他拿了父亲的家产，他带出去把钱花光了，花天酒地乱搞随便生活，结果失去了他儿子的资格。然后他就回想，哎呀，我真的不配做我父亲的儿子啊，我现在知道我有罪了，我错了，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我的父亲啊，我现在要回到我家里去，我要跟我的父亲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成你家里的一个工人吧。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比喻对吗？然后谁知道原来他父亲老早已经在等他了，他还没到家对吗？在远处父亲看到他，你为父亲刚巧看到啊，是老早在那边等，等了很久了，他还没到，父亲就跑过去抱他，然后亲他，然后他要向父亲认罪，他的话都还没有讲完呢，他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你，从今以后就没讲，因为圣经就停在那边。父亲说堵住他的嘴，就叫人快点拿袍子给他穿上，拿戒指给他戴上，拿鞋给他穿上。为什么呢？这些都是儿子的地位的代表，恢复了。他虽然已经失去了儿子的这个资格，可是那个父亲白白的接纳他，恢复赐给他儿子的那个地位。那这个就是亚伯拉罕，保罗这样提到大卫的时候，就是提到亚伯拉罕的地位啊，是有这样的一个改变。当我们说称义的时候，为什么说亚伯拉罕是那个模范呢？因为他自己经历了，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经历的，神单方面改变我们的地位，从一个失去蒙恩的资格，因为我们的罪走向灭亡。原本我们是这样子，不听神的话，不愿意听，讨厌神，失去了神赐福给我们所有的资格了。可是呢，现在我们成为儿女，神的儿女，蒙福气，怎么改变呢？我们说宗教改革，唯独信心。亚伯拉罕像亚伯拉罕这样，因为信上帝，可是信了之后又怎么样？神就把他的义算在我们的身上，原本不是我们的，却算在我们的账上。 我们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儿子的地位。你唯独是神的恩典，因为不是你的功劳，我的功劳，是神好像大卫一样知道自己没功劳，只有罪过，却蒙了神的白白的恩典。不只是这样，其实不只是神的那个义算在我们的身上，因为信上帝所预备的方法就是耶稣。同时当大卫说神不算他为有罪的，在诗篇里面，神怎么样，如果是公义的神，怎么可以不算你为有罪呢？除非这个罪人的罪啊，现在算在神的账上，归算在神所预备的那位救赎主的身上。好像昨晚上那个 Barrett 博士啊，在那个研讨会所提的，当神预备他的儿子来的时候，那个无罪的，保罗说原本不知道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啊，他代替了我们，我们的罪现在算在他的身上。这个就是宗教改革后期所谓的双重的归算，我们的罪算在耶稣的身上，神的义因为耶稣算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清教徒说这个是 the great exchange， 这个最美妙的一个交换，神把他的义通过耶稣基督的死赐给我们，算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罪呢因为耶稣的死算在基督的身上。一个原本失去所有蒙福的资格的罪人，好像亚伯拉罕一样，好像大卫一样，好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今天得了儿子的名分。神看我们不是看到一个得罪神失去蒙福资格的罪人，神看我们是看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义在我们的身上。那所以我们了解这样的一个亚伯拉罕的地位的改变吗？这样的一个地位，如果我们了解这个观念，那我们就知道好像大卫一样，体会到我们的赦免得到的越多，蒙的恩越大，爱主的心就越深了。因为不再是因为我们自己，而是我们体会到这个神给我们所摆上付出的是何等的大。那么我们每一个主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啊，这个敬拜怎么可能是一个宗教义务呢？不可能。这个敬拜是因为我们惊讶，哎呀，神的恩典原来那么大，他原来赐给我们这样大的一个救恩，我们就赞叹神的怜悯是这么的丰富哦，因为他给我们不只是恢复我们有一个机会啊，他直接的好像那个浪子的父亲啊，直接把儿子的身份因为耶稣的缘故给了我们啊，白白的蒙恩。所以我们的唱诗，我们的祷告应该怎么样流露出我们体会到那种奇异的恩典，那种得儿子的那个名分，不只是在主日啦来敬拜神啦，每一天的那个生活，哎呀，整个生命我们就化为一种敬拜了。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偶然的，当我们讲唯独信心唯独神的恩典的时候呢，我们也说唯独荣耀神啊，我们的整个生命的目的啊，就不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神的荣耀而活的。这也改变我们与神的关系，也改变我们与人的关系。我们凭着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一个恩典，神恢复我们儿子的这个地位， 那我们就能够实在从心里面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这是第一个方面。当我们了解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就好像亚伯拉罕单单凭信得到神归算给他的义的时候，我们整个生命要被改变，要被神的恩典所感动。不过不只是在保罗的时代，在宗教改革的时代，在今天的时代，还是很多人不能接受。怎么会这样便宜呢？你凭着信心就这样单单相信，亚伯拉罕所做的一切都没有办法，都不是神悦纳他的原因啊！他所做的一切听从神的话都不是神悦纳他的原因。如果是这样的话，信耶稣不是很随便吗？而不用付代价就可以得到神的恩典，怎么可能呢？那保罗在接下来10到12节就解释了，这个亚伯拉罕的表现不是没有价值的。亚伯拉罕刚才我所说的，他所为神做的一切不是没有价值的，甚至是很重要的。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10到12节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行为。刚才我们讲亚伯拉罕的地位，现在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的行为。9到10节那边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因为信，所以刚才所提的神就算为他的义。几时算？现在来讲，几时？在割礼之前啊，保罗要突出哦，是在他受割礼之前呢。那根据犹太人的计算呢，这个亚伯拉罕在创世纪15章那边说，他相信神的应许，就是那个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个时候啊，比他受割礼，就是创世纪17章那边神吩咐他接受割礼的那个时候呢，早差不多20年，至少20年左右。那这个割礼呢，当然是对犹太人说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身份的标记了。神跟犹太人立约是一个他们独特身份的一个记号，是他们如果要有任何的一个想法说我是靠做一个事情使到神悦纳我，如果只有做一件事情神悦纳我的话呢，那一件事情就是割礼了。所以保罗现在一句话就把这个概念给打翻了，因为神算他为义，大亚伯拉罕为义，在他受割礼20年前神就算他为义了，那么这个割礼就当然不是神悦纳他的那个原因了。保罗说神是在亚伯拉罕受割礼之前呢，单单凭着信心得神算为他的义。既然这样，割礼有什么用处呢？如果神已经算他为义了，哎呀，那就随便啊，对吗？你可以想一下亚伯拉罕吗？在创世纪15章信了上帝的应许，神算他为义，他知道了说，哈哈，今天开始我就随便乱来都无所谓啦，反正神算我为义啦。不是，11节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这个割礼，他的行为，他整个生命接下来尾声跟随主的功用是什么呢？11节说记号，第一个方面，他的整个身份改变之后，他为神所做的一切，他跟随神，他摆上，他把他的儿子献上，当然包括他开始受割礼，是一个记号。那什么是记号呢？就要了解这个观念。记号啊，好像一个路标一样。你知道外面呢、啊？如果你进来 Treehub 之前嘛，你看到一个路标叫做 Boon Lay Way， 对吧？知道吗 ？Boon Lay Way 哦。你看到那个路标不列位，你会怎么样？这个路牌嘛，他说哦，所以是这个路牌本身这个地方叫不列位是吗？不是啦，这个路牌告诉你这条路叫做不列位，对吗？这个路牌本身不是不列位，不过你看到这个路牌，你知道哦，他在告诉你，你走的这一条路 叫做 本利位， 记号就这个意思啊。好像那个路牌啊，它只是一个标志而已，它本身不是那个东西，它在标志着什么呢？里面的一个事实。当一个人接受，犹太人他接受割礼的时候，那个只是一个记号，那个记号告诉人他里面有一个事实，有一个身份的改变，他有一个身，他的里面有一个身份的改变，他的里面好像亚伯拉罕一样，神已经称他为义了，他有神归算在他身上的义，就是这个意思了。看见割礼就得到提醒，这个人曾经凭着信心接受神白白赐给他的恩典和福气，这就是记号了。或者另外一个比方，我们说结婚戒指了，我有戴啊，结婚戒指 有用吗？结婚戒指其实没戴戒指我还是结了婚的嘛，我不会说我因为拿戒指出来我就突然间从一个结了婚的人变成一个没结婚的人，对吗？那么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要戴呢？可能戴就避免误会啦，至少大家没有误会说这个人结婚了，不过我不戴我还是结婚了的人，我戴只是表明提醒我已经结婚了，我曾经结婚，我当然我还在婚姻里面啊，曾经不是等于不在婚姻里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别。那不过无论怎么样，这就是那个观念了。记号，割礼有用吗？行为有用吗？有用，很重要，是一个记号。不过不是亚伯拉罕得到神悦纳的原因，不是，因为神早已经称他为义了，只是他借着割礼，借着他的行为，他来表明我果然我实在是一个相信神的人。第二个方面，十一节也说这是一个印证，印证一个 seal 一个盖印。那如果有去那个研讨会你就已经听过了，不过用本地人的说法了，那好像这个盖印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你如果要为孩子啊报读小学了，你无论你怎么讲，你抱着孩子，你牵着他的手，他长得跟你一模一样啊，那校长是不会接纳他的，你还是要拿出他的身份证、出生证的。那个出生证就是一个证明，好像一个印证啊，证明啊这个孩子真的是公民来的，啊。而且他是住哪里的，他是跟你有什么关系的。所以亚伯拉罕也是这样，他不是因为割礼而称义，凭着信心，不过割礼呢证明他心里面是相信神的应许的。而且这个割礼呢作为一个印证，也表明他现在果然是属于神的一个人，他是属于神的。我们不要以为，当然因为我们都没有，绝大多数人我猜了，我不知道了，在弟兄们当中我绝大多数人没有受过割礼的，那不要以为很容易哦，这个忍痛来带上这个记号。不过如果一个人他相信凭信接受了神的应许的话呢，神要犹太人亚伯拉罕的后裔所做的，就是通过他们的行为来回应神算他们为义这样的一个恩典。那所以我们今天讲信心和行为的那个不同就在于这里了，而不是行为不重要，也不是只有信心才是信仰里面唯一神所考量、神所要求的。所以当雅各说亚伯拉罕献上以撒， 显明人称义不单是因着信心，也是因着行为。那这个不是跟保罗冲突的，他要雅各要带出的跟保罗要强调的不一样。保罗要强调的是人没有什么功劳可夸，只能够凭着信心来得到神所赐给人的这个义。不过保罗也没有停留在信心而已啊。保罗说，当我们领受神的恩典呢，这个恩典不只是心里的一种感受，这个恩典会转化传递 translate 呢，变成一个实际的一个记号。诚然，如果一个人信主的话呢，他的生命会有改变，记号跟印记，也就是雅各所强调的那个行为啊。那宗教改革就很清楚，刚才已经说了，不只是一个唯独信心，唯独神的恩典呢，也唯独荣耀神。因为这样的一个信心，这样的一个恩典，一定会改变人的，一定会改变整个人的生命的方向。所以保罗会说，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神而行啊。我们有生命改变这个行为的这个记号和印记吗？你有吗？如果我们是荣耀神的，唯独荣耀神，我们的这个心态，作为学生，我们忠心吗？我们在做功课的时候，我们的态度认真吗？我们尽责吗？我们会选择善用我们的时间，做光阴的好管家吗？我们看待我们的手机，我们会被它所辖制吗？还是我们也借着我们使用手机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上来荣耀神？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包括用手机，我也荣耀神。我们的举止披戴主耶稣吗？我们有脱下我们的旧人，穿上这个新人，披戴耶稣基督吗？不为肉体安排来放纵私欲，这是保罗所讲的。在我邻居的家外面，他挺有兴致想种南瓜，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想到种南瓜，就放了种子，放了一天两天，好几天，一两个星期都没有动静，就是放在那个花盆里面，没有什么改变的。其实是有改变，只是没看到，怎么知道呢？因为后来我的孩子跟我讲，哎，有那个小苗子长出来了，有小苗子了。我说哇，原来南瓜这么容易种啊！他就看到他好像没有做什么，应该是有了，只是我没有看到。那信耶稣，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的状态，只有你自己知道，也神也知道。不过如果你凭信接受了耶稣白白的恩典，神在地位上，刚才说他改变了你，改变了你，让你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让你能够承受神的福气。可是你会有记号的，你的生命会不同的。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是轰轰烈烈的，不过总是会有一个标志，总是会长出那个苗子的。所以反过来，如果你所谓接受了耶稣，你说你相信耶稣了，可是你生命完全没有不同的话，那你就好像亚伯拉罕，他接受了这个割礼的记号，结果他回到乌尔去了。你可以想象吗？亚伯拉罕他接受了神的记号，神算他为义，所谓了哈，神当然不会这么做，因为神知道人的心。神算他为义之后，所谓算他为义，他走回到乌尔去了。可能吗？所以我们就反过来，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就亚伯拉罕啊，你真的有相信神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你有记号和印记吗？是神白白的赐给我们恩典，凭着单纯的信心，不是加上任何的行为， 不过总是会有记号。最后第三方面，从九节还有十一十二节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的儿女。除了看亚伯拉罕的地位和行为之外，我们看亚伯拉罕的儿女。那保罗他最后他延伸来讲，从亚伯拉罕，既然亚伯拉罕是在他受割礼之前神就算他为义，因为他单单相信神的应许，那么谁是他的儿女呢？大卫的那首诗篇提到被赦免不算为有罪，刚才我说了，你的罪归算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的账上，他的十字架的死担当了我们的罪的刑罚，那这样的不算为有罪的人呢是有福的。在受割礼之前呢，既然是这样的话呢，这个赦罪的福气就自然不是给单单给那些接受割礼的犹太人，而是给凡相信神的。所以十一到十二节就说，所以所有像亚伯拉罕没有受割礼就相信神的人呢，就随着亚伯拉罕成为亚伯拉罕的儿女后裔，跟割礼没关系了。你的地位是什么？既然亚伯拉罕自己的地位是在他受割礼之前就改变，那当然这个就跟割礼是没有关系的。接下来我们还会下一堂我们再看第四章的下半段的时候呢，还会讲到这个方面，为什么做亚伯拉罕的儿女那么重要。简单的说，是因为做儿女的就跟着亚伯拉罕承受福气和产业，那个是以后再讲。不过这里呢强调的是在十二节，跟着亚伯拉罕的脚踪踪迹去行的人呢，也随着他蒙福。跟着他的踪迹，无论你是受割礼没受割礼的人呢，都一样。所以感谢神，任何人都可以，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儿女，而不是一个种族国籍的划分。所以保罗很强调的，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在基督里面都成为一，既然属乎基督，就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凭信心跟着亚伯拉罕蒙福，凭信心抓住神的应许成为神的儿女。不止凭信心啊，甚至要放下我们自己认为有的条件。那犹太人必须放下他们可以为可以夸口的条件，就是受割礼了。我受了割礼，我凭着这个东西来到神面前，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你一定会接纳我的。保罗说错了，那个是一个记号，那个不是神悦纳你的原因，错了。那我们今天呢也是一样的，我要放下我自己的那种条件来到神面前，说神因为这个缘故我相信你，我可以接纳你，你要用神的方法。我很有知识，我按照我的理性，如果通不过我的头脑的，然后我就不接受啊，你就错了。我们当然基督教是很合乎理性的一个宗教，不过有超越理性的时候了。超越理性，耶稣从死里复活，你怎么样用理性来想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他都跟你讲是一个神迹了嘛。放下我们自己的那种条件，按照神的那个条件来得到神的那个所要赐给我们的义，神所要赐给我们的福气。凭着信心，那信心就超越那个理性的那个限制，因为理性是很有限。不要讲我们跟神的关系了，我们跟人的关系，对吗？很多时候你理性来到一个界限，你不能够完全明白为什么你所爱的这个人他会做这件事，然后怎么样呢？你不能够明白的时候，你就说算了，我就不接受他，我就跟他脱离关系， 不是啊，你到了理性的那个界限，我不能够明白，可是我相信他，我相信他所做的是对的。你看，我们就以信心来超越这个理性的界限了。理性是重要，不过有它的限制，跟神的关系更是这样。理性是重要，圣经要我们明白，整个宗教改革就是要我们来明白圣经嘛。可是理性有它的限制，信心就在理性的界限之外就运作了。所以常常信心跟那个看不见是相同的嘛，看得见的就不用信心，看不见才需要信。同样的，放下我们的那种思维 理性的限制，接受凭信心来到神面前，这也是放下我们的另外的一种割礼啊。我们的条件，用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想法。所以保罗还是回到这个没有可夸了，我们没有一个条件是可以来接受，让神来接受我，而是按照神的条件。不过当然这样的一个观念跟着亚伯拉罕的终极行呢，除了告诉我们你要跟着亚伯拉罕的信心，按照他的那种信心，在理性之外，当他觉得不可能有这么多后裔，可是既然神说的，我不了解，我相信，这个下一次我们会进一步讲。跟着亚伯拉罕终极的第二个重要性呢，也是在于告诉你，你要跟着那个脚步啊，因为这个终极的意思呢，就是那个 footstep。而他走这一步你就跟着这一步，他走那一步你就跟着那一步，有一个的路程，有一个的计划，有一个方向，不过要你同一个步伐来跟着，你不能用另外一个步伐。有一个检阅礼，当然这个 国庆日刚过了哈，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还有机会看那个检阅礼。不过无论怎么样呢，我就想到以前在这种检阅礼啊 parade 呢，之前的那种彩排啦，我自己也有做过这种检阅礼的彩排啦。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些部队啊，他们那些弟兄们就比较清楚啦。有时候因为要确保大家几百个人嘛齁的那个步伐一致，甚至是同一个时候迈出那个步伐，你可能弟兄们都知道啊，怎么样确保，因为有一个仪仗队啊，有个 band， 然后他们是用那个鼓声啊，咚咚咚。你就彩排了几百次之后啦，你总是不会弄错的啦。啊，几百个人在那边等着，你就等着听着那个鼓声啊，会用马来话先发出一个号令啊，大家转右，就咚咚咚咚咚，第三个咚的时候呢，就大家就迈出去了，啊，不要弄错了啊，又弄错就是所谓的 gabra 啦，就糟糕了，啊，就乱了。不过无论怎样呢，就是。总是这样子的，同一个步伐，同一个鼓声，大家就同一个时候迈出去。那当然这个仪仗队前面有一个仪仗队的首领嘛，你这样讲啊，他就当然走了啦。不过他走他也不是乱乱走，他也是跟着同一个鼓声啊，他迈出你也迈出那个脚步，你就跟着在他后面同一个步伐跟着走了。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了，这个四章十二节，就是那个按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终极去行了，很长的一句话了，不过基本上是这个意思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凭着信心接受神的应许，照着行，就好像一支部队一样，那个队伍亚伯拉罕已经在前面走了，是那个方法，是那个步伐，是那种信仰，是那种信心，也是那种唯一的恩典产生出来的那个印记和记号。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信仰，我们讲的信心不是一个观望啊，不是一个 spectator sport 啊，就是我们好像看足球，坐在电视机旁一边看一边讲他们怎么踢得不好。因为我们的信仰是直接参与的，每一个人你自己 必须跟着那个步伐走。同样的一个途径，信心是那个蒙福的途径，同样的一个义归算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归算在大卫的身上，也归算在你的身上。不过你要接受，你可能听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很久了，来教会你可能跟弟兄姐妹交谈分享了一阵子了，不过你总是要踏出那一步，跟着亚伯拉罕的踪迹，也领受亚伯拉罕的福气，就是地位的改变，成为神的儿女，然后生命的改变，活出亚伯拉罕的那种记号和印记，整个生命有方向的转变，荣耀神，讨神的喜悦。求神帮助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跟着亚伯拉罕的踪迹去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祷告求恩，主，我们感谢你保罗他怎么样通过亚伯拉罕来解释这个称义的道理。主啊，我们感谢你，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在跟着亚伯拉罕的这个步伐，当我们在我们还没有任何的行为，没有任何可夸，甚至是在你面前是一个被定罪的罪人的时候，主啊，你因为你的爱子通过他赐下这样的一个蒙恩的这样的一个道理，让我们可以因信而称为义，你把神的你自己的义通过耶稣赐给我们，也把我们的罪归算在耶稣的身上。主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福气，完全没有可夸。然而主啊，让我们也实在有这样的一个心，既然知道我们蒙了何等大的福气，我们不止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整个生活，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命被主你的话所改变，被主你的恩所充满，满溢出来之后，使到我们的整个生命以一个感恩的心来服侍跟随你。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